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七章，这章呢是大卫和神的一个对话，神给了大卫应许，大卫用感恩和祷告回应神的应许，非常美啊。我们这一章呢主要分两个部分来看，我们先看一节到十七节，神给大卫的应许。那神给大卫的应许的基础呢，是基于昨天大卫已经把约柜运回了耶路撒冷。这就告诉我们呢，神必须要先回到我们中间，我们才可能得着神的应许啊，这是第一个条件。那我们先看神的应许怎么进来的，一个一个顺序啊。如果约柜这时候还在外面，还在俄别以东的家里啊，我们很难想象这一幕啊。所以第七章的时间顺序是大卫做了王，把约柜运回来，才有的第七章。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七章的一节，王在自己的宫中呢，神使得王的四围仇敌呢不搅扰他，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要安静下来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今天的基督徒们，我们且不说手上的事很多啊，属地的事，就算我静下来，我里面想的心思意念可能很多还是在地上的事站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去想起神的话吗？想不起来，也很难去默想神的话，去吃喝神的粮。那没有神的话，就不可能有神的应许。所以道理也是一样，大卫那时候如果还是随时受着逼迫，随时受着惊吓神没有在大卫很长的一段时间被扫罗追逼的时候给出这样的应许，因为大卫也没有这个安静的心去领受啊。所以先是约柜回来，接着呢大卫静下来，开始与神接近了，亲近了，在安静的心里。第三呢，大卫把神放在一个宝座的位置啊，就是第二节，七章的二节。因为大卫发现他住在宫中，神的约柜呢却在帐幕里，他觉得他不配得啊，这一点非常的美，说明大卫呢先把约柜请回来，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把心里的宝座呢让给神。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啊，我们要先回到神的边上啊，我们不能还在外面逛悠，回到了以后呢，我们要把自己安静下来，不能心思意念还被世界的心占满了，然后呢把神放在我里面的位置上，不是以我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他坐在我的主权的宝座上啊。大卫就知道他不配的，他凭什么坐在王宫里呢？他知道他不配的。当这几个条件满足了以后，我们可以注意到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当夜这个词特别重要，当夜大卫起了这颗心，就等于他把神放在一个至高，自己心里神配得一切荣耀的位置的这个宝座的位置上，当夜神的话就临到先知拿单了这个话就是后面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六节的话给我们多么好的一个形象啊。就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跟神有近的关系呢，取决于谁呢？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我是不是把神的约柜请回来了，我是不是安静下来了，我是不是把神的座位放在了我里面最高的位置上。然后第五节后面呢，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神在告诉大卫不要去造殿，这在什么意思呢？当然在那个时代的确是因为神不是安排大卫造，是安排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造啊，因为大卫是有流了人血的啊，大卫是勇士，他杀过人的所以这是神在他的计划里是这么安排。但对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悦纳了大卫的心， 但他是施恩典的神。虽然神是告诉大卫是这么的安排啊，你不要走，然后呢我要兴起你啊，成为世上有大名的王。虽然神是这么跟大卫讲的，但这里面透露出来的属灵信息是，神他不需要大卫替他做什么，他收到了大卫的心，他倾倒出来的都是给大卫的祝福，多么美呢。他说你不用去想给我做什么，当你的顺序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点一到了，我就要把祝福全部给你。然后呢，这个祝福是神的计划，不是大卫的计划，所以这两点都很重要啊。就是我们看见祝福怎么进来，应许就是祝福了，因为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的应许就是祝福了，否则神的话就变咒诅了，因为神的话就是两面都可能的，就当你悖逆的时候，这个话就变成咒诅了，当你顺服的时候，神的话就变成应许了，那这个应许进到我里面来，当条件一满足，他就进来了。而这个进来的方式呢，就是他只要我来到神面前，愿意顺服他，神收到了这个心，就过来了。不是说我做什么东西去换的，大卫没有做什么，而且大卫起了一个最重要的心，想要替神造殿，神马上都拦住他。而且呢，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六节，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是，全部是神他在说我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八节，我从羊圈里把你召出来啊。第十节，我必为我民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啊。第十一节，我必使你安静而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啊，我必使你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第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然后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所有的主语全是我，多么美啊！因为所有的祝福是神的主权，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不是我想要。这里的我是人，不是大卫说神不是个句式啊。大卫，你想要这个，我满足你；你想要那个，我满足你。不是的，神完全把大卫的想法一开始前面几节就撇到一边去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番对话。大卫的起的念头是要给神造个殿，神给他的应许一下子讲了好多内容，大卫从来没想过的。他讲了大卫一生。他讲了大卫的后裔，他讲了大卫的国和大卫的民，他讲了整个以色列，这都是大卫根本没想到的。这今天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也是一样。我可能觉得，哎呦，主啊，我想为你做一点点这个事，主收到了我的心，但这个计划是主做的。我们突然意识到呢，主的计划干脆不是我想的那样。我们谦卑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是谁呀？我们不过是尘土啊，我们不过是从羊圈里被招出来的一个牧羊人而已，我们算什么？大卫就是这样。所以神从第八节就告诉大卫，我招你出来，你的位置本是低的，你认识到这个低的位置，太好了，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计划是什么。这就叫应许。应许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可以照着去做，不是我想要什么啊。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呢。然后七章的一节到第十七节还有一个小点也很重要，就是第十四节他讲到他要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神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就是指神会管教我们在地上用环境，但是用人的杖会把人的肉体打死，但是不会使人的灵陷到地狱里去。所以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在永恒里永生里就有份了，但是我们犯罪悖逆神的时候，神会责打我们的。 但是他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啊，我们要记得他的应许，我们就会背逆他的时候及早的回去，及早的醒过来。那我们今天分享第二个点啊，第二个大点就是大卫的回应，他是在祈祷和感恩里回应的。这样的祈祷和感恩呢，是这么一个结构，他先承认神的大能啊，他先承认自己的渺小啊，自己的卑微，18节到第21节到第20节啊，就是他知道他是小的，但是他说主啊，你在你眼里你还居然给我这么不配的人这么大的恩典。然后呢，第二呢，他承认神的信实和大能，这就是从21节一直到24节，他说你是驱逐列邦的，你是行大而可畏的，你坚立你的名和以色列的子民，这都是神前面做过的，在你以外别无他神。他把神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然后才来开始祷告。我们注意到没有，就是大卫始终是这么一个接近神的状态，这个角度，神始终是这么一个接近人的角度，没有变。虽然七章呢有分上下两个部分但是呢角度都是一样的啊。大卫一来到神面前还是这样的，然后当他位置对了以后，他就把神的话复述了一遍他说愿你的话成就。所以大卫完全没有提他想什么，他比方说27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因你启示你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阿们，哈利路亚。大卫太了解神了，他说神啊，我现在知道你的本性，我也知道我的卑微，然后呢我刚才听你讲了，你启示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的启示，所以我现在来祷告。这逻辑多么清楚啊，我听见了神的应许，我听见神的应许是因为我把我位置放对了，我把神的位置放对了，我听见了，然后呢我相信，就像我以前是因为相信才更看见神的恩典一样，我现在看见更多的神的话语出来以后，我更相信，我相信了，我在神的话里再来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把神的话再说给他听，不是把我的话说给他听。我说神啊，这是你的话，求你的话成全。在这个过程中，大卫和神的关系就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度了。我们今天很多的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我们这些生命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我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我想成就这个，我想成就那个。主在他的怜悯里会不会帮助我们呢？会。但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情形是发现这个不准的，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可以，有的时候好像不可以，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灵的。我们要知道神不是一个占卜的神，不是一个拜的假神。我们什么时候知道事情一定会成就呢？祷告一定会成就，神的旨意就一定会成就，就像大卫现在说的一样，因为我听见了你说的启示，所以我把这个启示放到我的祷告里。这就是28节，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阿们，求神带着我们真知道当如何把我们的心摆在神面前，坚定地信靠他的话。我们的感恩和祷告就是在信心里把神的应许再放在祷告里，爱就完全了。神就像基督，就像新郎一样，当他把他的应许给我们的时候， 我把这应许再说给他听，说主啊，我相信，求你成就，神必成就，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岂不就是要救我们、祝福我们的功吗？哈利路亚。